或许神就要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接下来这两个月有四讲的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谈谈所谓的亲密之旅。但是不是在promote 这个训练的课程，也不是在讲这个课程的内容，就正好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在我的脑海里面激荡，然后想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所以接下来有四次的机会，这个月第一个礼拜、第三个礼拜，还有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我们会来思想这个亲密之旅的这个旅程。上一次讲完的是什么？自由之行，所以让大家知道了我们到底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这样一个信仰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自由。那接下来呢，也是一样，这样另一个旅程呢，就是亲密之旅。那这一次这四讲呢，我邀请了两个特别的人来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讯息。一个呢是从台湾来的，他在香港牧过会在台湾也牧过会，他在下一次会来跟我们传讲这个讯息。另外一个特别的人呢，等一下我再介绍给大家知道。那在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神要我去讲述这四讲来，我分了四个部分，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大家，所以我祷告，结果在最后在昨天的这个准备 consolidate 我说的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图画，我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四讲呢，这个图画呢，正好出现是这四个东西，第一个是与神，第二个是与人，第一个是与己，第四个是与世界，正好跟我祷告以后这四讲所要讲的内容呢，几乎完全是符合的。当然那个字句不一样了，可是从这个图像里面就给了我更多的激励我知道神听祷告，神也借着祷告的时候呢，要让我知道怎么样去把神的讯息能够带出来。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今天第一讲大家应该不难去猜测了。亲密之旅的第一讲呢，就是要跟与神亲近。好，那我相信与神亲近的方法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想法，当你看到与神亲近的时候，你又想到什么样的方法吗？祷告，刚有人说祷告，还有吗？读经啊，很好，还有吗？差不多两个最大的主题都被讲完了，对不对？
上教堂
啊，上教堂啊，好，来到神的殿堂当中，很好。所以大概大部分的人能够想得到，就是这几个方面。我觉得今天如果再讲这几个方面呢，可能大家就会睡觉了。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神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怎么样去与神亲近。那首先第一个呢，今天有三个部分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样与神亲近。不是旁门左道，只是说在大家所能想得到，祷告、读经，然后参与在殿堂当中，来到神的殿堂当中来敬拜神。第一个我所想到的是吃喝。吃喝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当中啊，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历代志上29章20到21节。历代志上29章呢，是大卫他当时准备要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所罗门了。他跟神的祷告，他也要想跟也想帮神建殿，可是神不准大卫建殿，对不对？要圣殿是借着大卫的儿子这个所罗门王才建立起来的。那当时大卫要传给所罗门的时候呢，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甚至也去要求以色列民的众长老还有那些族长们也能够奉献出来，因为要建殿需要很大的资金，也需要很大的人力。那这些族长们呢，很乐意的捐献，以至于百姓们看到族长们的捐献呢，他们也很欢喜快乐，神也欢喜快乐。所以后来在29章20节，大卫就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就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敬拜耶和华与王，包括大卫，包括接下来的所罗门王。然后隔天呢，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平安祭跟燔祭要献祭，就是献上公牛1000只，很多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还有铜献奠祭，然后又为以色列众人献了许多的祭，就是祭司们为了以色列人，因为要建殿的关系，献上给神好多的祭，不同的祭我们今天不会去谈这些祭，但是接下来你看，那日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的欢乐。所以旧约时代除了献祭之外，耶和华神除了我们知道献祭给神，有时候我们用传统的想法可能是神想吃东西，其实神不需要吃东西的。 反而是人需要吃东西。那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是欢喜快乐的在吃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准备要帮耶和华神建这个圣殿，所以他们欢喜快乐。又看到所有的这个 leader 们都愿意去奉献自己的金钱、财力跟时间跟体力，他们就更加的乐意愿意为这个神所摆上这个献殿的事情的摆上。好，吃喝，对不对？好，那你会讲说，那这个跟亲近神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我们晓得这个已经是这个被掳了，然后要准备要回归的时候，这些百姓们痛哭自己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规矩。在占领迦南地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自己甚至还跟他们有些的沾染，所以后来呢就被外邦给灭了。然后被掳的时候，现在要回归的时候，这个尼希米这个时候写了这本书，他说跟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既然来到圣日当中，不要悲哀哭泣。所以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满脸的愁。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困苦，或许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难过的地方，但是既然到神的殿堂当中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来面见神，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心里说，这些百姓之所以会痛哀哭悲哀哭泣呢，是因为众民们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这些话，神的话语老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尼希米重新念出来给他们听的时候，那些话语扎到他们心里面，他们就觉得自己对不起神，所以悲哀哭泣。可是尼希米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去喝甘甜的，如果有不能预备的呢，就分给他。为什么？因为今日是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再忧愁了。即便这些话扎到你们心里面，你们知道悔改以后，你们应该欢喜快乐的来寻求吃喝，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真正的力量。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落在苦难当中，我们晓得到了神的殿堂当中来说，我们跟神支取力量的时候，我们不是面带忧容，当我们支取完力量后，我们是满得喜乐的力量，是从倚靠耶和华而来的。这个喜乐是我们真正能够度过这样一个困难一个难关的这个力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强势。所以这是旧约，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晓得在神面前的吃喝，他们吃喝得体，吃喝得当，神开心，他们也开心。他们的吃喝也晓得，他们需要支取的力量不单单是肉体的这个食物的力量，还要从灵里面得着神所给他们的喜乐，这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行。否则他们国破家亡，要等到重新建立起这个地上的王国，要等到何时啊？他们等啊等啊等，等到耶稣再来，也没有在地上建立起他的王国。是不是要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有机会？但是我们都晓得，我们就算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的喜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我们或有哀哭，但那个是短暂的，一宿的哭泣到隔日我们就要欢喜快乐。好，这是在旧约当中跟吃喝有关的，跟亲近神有关的。新约里面呢，在马可福音，旧约的以色列民呢是在神面前与神吃喝，可是他们看不到神。在新约的时候是什么样？是这一位神降世为人，来到跟世上的人一起吃喝。所以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六节提到说什么？说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啊，还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看见了耶稣跟罪人还有税吏一同吃饭，就对这个耶稣的门徒说：“你的这个老师怎么跟税吏跟税人？”税吏跟罪人一同吃喝呢，这怎么可以呢？他们脑袋里面想的就是神是高高在上的神，而税吏跟罪人呢是很低俗的，很沾染的，我们不应该跟他在一起的。可是他不晓得，文士跟法利赛人不晓得说，神的应许是要爱众生，是要爱众人，爱世上的众人。所以当神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在宫殿当中，他是来到了这个市井小民里面，甚至是市井小民根本都不屑在一起的这些税吏跟罪人一起的吃喝。神跟我们一起吃喝，不但神跟我们一起吃喝，到了末了的时候，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耶稣来到了税吏跟罪人当中吃喝，只是到他的家中，到他的主场里面，是这些税吏跟罪人的主场。但是将来是怎么样？将来我们自己信主的人呢，将来我们要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坐在谁的席位吃喝啊？坐在耶稣基督的席位吃喝，还是什么？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大家都晓得，你到婚礼的时候可不可以乱坐你的那个 桌子的桌次呢？通常这个宴会的这个主办者他都有安排好座位，对不对？甚至就算没有完全的安排好，他至少会安排一桌你不准坐，那桌叫什么？主桌。主桌是主要的这个新郎新娘，还有他的这个岳父岳母啊，还有这个爸爸妈妈以及亲朋好友，重要的长官可能就坐在那个主桌。我们自己在地上跟神吃喝，人跟神吃喝，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坐的席次是什么？就是坐在主桌。耶稣说，你是跟我一起吃喝，而且坐在我的席上，甚至将来还要来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吃喝的事情重不重要？大家觉得吃喝很俗气，可是吃喝这个事情从亘古到将来神都在提，因为神知道我们借着吃喝可以跟他有更多的交流。我相信上个礼拜如果弟兄姐妹有去参加这个门弟兄门姐妹的门妈妈的这个丧礼的时候，都晓得到了晚上他们是不是安排了一顿晚宴。这个晚宴是干嘛？绝对不是来庆祝妈妈过世，绝对不是。但是借着这个晚宴的时候，门弟兄门姐妹借着这个晚宴跟弟兄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吃喝，一起有交流，一起亲近。我在那个席上看到门弟兄，哇，拿起酒杯来就跟那个久而未见的这个朋友一起喝酒，甚至还谈到什么茅台啊什么的。下一次约酒，哇，哦，我们家那个弟兄姐妹里面也有这种好酒的，不是说不好哦，就是好，哦，我们下次就约在哪里。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所以吃喝，我们华人都讲啊，吃饭皇帝大，对不对？常常我们要去接触一些新朋友的时候，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请他吃饭。对，你请他上教堂还不见得会来，请他吃饭，不管是在外面的场合或到自己家里面，都是容易多的。所以吃喝是我们跟朋友之间交流的亲密的关系之一的方法之一，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好，那如果说吃喝这么的重要，从旧约到新约，耶稣基督再来到新约，耶稣所预告说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要继续吃喝，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吃喝？还要不要跟神继续吃喝？还是要啊。我们现在继续跟神吃喝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我相信大家都熟，只是可能大家不常做。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很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保罗提到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呢，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今天你跟那个人的交情不够的时候，你会去纪念他吗？你会去纪念的人是谁？是跟你非常亲近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恩人，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我们的仇人偶尔会想起来，但会把它丢掉，对不对？不会常常念字在一直在我们脑海里面。上个礼拜那个梁牧师讲了，拿刀子一直插自己，我们不会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恩人，是我们的爱人，我们会常常的纪念。纪念不代表说他已经过世了，纪念有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我们都会在脑海里面一直念字在这里想着他。我记得我刚开始有第一个小孩的时候，我每天有机会出门 不管是去教会开会也好，或者去这个校园里面去做校园福音也好，脑袋里面想的就是那一个可爱的脸孔，那个笑声，那个女儿的那个感觉。虽然她现在已经这么大了，有时候还会顶我两句，因为是 teenager 嘛，不顶的话好像不是 teenager。但是每逢想起那个情景，当有特别是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想思念的纪念的那样的一个出生婴儿的那个感觉，那种可爱的感觉。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女儿跟儿子完全不同。儿子我觉得他出生的时候像一个老头子一样，因为他头发稀疏啊，可是呢还是很可爱的啊。然后又看到姐姐在逗弄弟弟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还有在换尿布的时候，我还曾经有一个场景，那个永远不会忘记的。一般的换尿布呢，都是把小孩子摆直的，对不对？就这样子换尿布。大部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当初就把小孩子摆横的，可能这样比较顺手。那我们家姐姐呢，就站在这个弟弟的这个脚边。当我一把尿布掀开来的时候，你就晓得做过妈妈就晓得嘛。男生一遇到冷空气的时候，那个尿就自然喷出来，那个尿就这样喷，就喷到姐姐的脸上。第一次被淋洗，就是弟弟的尿。那种场景真的是，我到只要出门呢，一回想到这个情景，就是很心里面甜甜的。除了两个小孩，太太也是啊，对，有吵架的时候真的很讨厌，但是也有那种晚上睡觉看他在那个睡梦当中那种天使般的脸孔。有一次我还睡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脸孔，醒来的时候看到脸孔，我还拍拍他，还醒过来，什么事？没有。好好睡。隔天早上问我，为什么你昨天晚上要这样吓我？我说我没有吓你，我是半夜醒来看到你躺在旁边，就这么的可爱，我觉得我心里面很暖和，我就拍拍你，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你。他说你不要吓我，晚上睡觉这样会吓到你。但不论如何，你想我们所讲的这些，能够在我们脑海里面这种记忆深刻的，都是值得纪念的，都是我们亲近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当他要离开之前，他所设立的主餐，他说我们要来纪念他。可是这里有一个但书，他说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跟吃喝有关吗？刚刚有弟兄姐妹已经讲，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主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当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了自己的罪。这在讲什么？什么叫不按理？哪有什么不按理的？反正就是牧师讲说要领主餐，我们就领了。好像教会里面领主餐的就是牧师在带领。这个到底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多想一想。这个不按理呢，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就是不相称、不合宜、不适，或者是不配。那什么样的人不相称？什么样的人不合宜？什么样的人不适？什么样的人不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领主餐的时候，牧师都会讲：如果你还没信主，甚至有些教会比较严格的，如果你还没受洗的，那你就主餐里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挪到下一位。因为我们希望你早一点认识神，信了主以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才有意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能够纪念主耶稣基督，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他跟你的情景。如果不按理这么做的话呢，那就是吃喝自己的血，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人应该自己省察。这个省察是什么意思？省察就是检视，就是验证的意思。验证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买过那种冒牌货的，特别是女生姐妹们，如果要买包包，什么 Chanel 的啊，什么这些高级货啊，可能我讲的都还不是最高级的啊，什么 Prada 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冒牌货？有啊，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冒牌货？你要拿到正品店去让它去印证，它里面有一些的这个标签，或者是有一些的特别的地方。我们属神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先省察自己，就是我们要先检查自己，自己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真正的 logo 在。那个 logo 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我们信了他以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盖上去的那个印记。 我们要晓得，我们一接受了耶稣基督，有圣灵同在了，而且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这样子，我们再来吃这个饼、这个杯，才不至于干犯自己的身体，才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吃喝这个事情很重要，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还要继续吃喝，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付这个罪。那这个罪呢，我想请刚刚我说的，在这四讲里面，我有两个特别的人，我邀请了跟我一起来服侍。这个第二位，就是我女儿。各位，请你上来。她在上暑假的时候，我们去了 Oklahoma， 那她去参加了一个 conference， 她在里面有得着很多。我第一次看到小孩子去参加完 conference 以后，回来会跟我们分享说他在 conference 里面听到的一些例子。那正好在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些例子呢，是当时他听完以后很兴奋的讲，但现在可能来分享不见得那么兴奋，但我让他来一起分享这一段这个讯息，来把他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讲。
叔叔阿姨们好，我想要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有一天你们要出门，然后你的烘衣机坏，你要去拿袜子，结果发现袜子是湿的，你还会把它穿上然后出门吗？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从家里回来很累，然后你懒得，你想去洗澡，那你会穿着那袜子去洗澡，还是把那袜子脱掉再去洗？那如果是我一定把袜子脱掉，因为穿着袜子去洗澡，第一个恶心，又黏又湿，然后就身体会觉得很奇怪。那这个感觉就跟爸爸刚说的那个罪的感觉，就黏在你身上，然后你要拿下来的话，你要透过耶稣来帮你拿下，就是跟他说对不起，你可以帮我把这袜子脱掉吗？让我舒服一点，让我跟你亲近的时候比较舒服。
那我跟舅舅说，我这次讲到要找你上来讲见证的时候，说哈，很紧张。我说不用紧张，你就把你在 conference 听到的例子讲出来，我觉得很活用，我也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例子。他刚刚讲的那个袜子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吃喝，虽然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常常到教会当中，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第一个礼拜在领主餐，我们也这样子领。可是牧师在台上讲说，哦，我们要先省察自己啦，不要干犯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啦，吃喝自己的罪啊，我们好像也都不常去思考太多。但是如果今天吃喝真的对我们跟亲近主有这么大的关系，当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想想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没有脱掉了湿的袜子，把它脱掉，你自己舒服，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也舒服。神当然不会鄙视我们，但神总希望你能够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跟他一起相遇。所以好不好，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有没有这个饼跟杯？没有的话先去拿一个。好不好花一点时间在主面前思考，到底有没有没脱掉的湿袜子。我们跟神说对不起，神求你原谅我，不管是我们说错的话，或是所怀的不好的意念，或是做过不对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先跟神认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此一来，我们才可以很清神的、很舒服的到主面前，跟主一起吃喝，吃喝主的身体。我们花一点时间。 们行查完了，我们再一起领受就可以。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时段，行查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虽然已经信了神，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还是会有沾染，还是会有老我所犯的过错。求主就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守节信心的来到主面前。当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摆上的这一切。他对我们的舍命，让我们可以跟你亲近。当主耶稣基督受鞭伤的时候，我们得着医治；他受这个刑罚，我们有平安。谢谢你。所以好不好？我们拿起这个饼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圣灵。至于这个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血，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血保护我们。我们一样，存着感恩的心，纪念的心，来领受这个杯。好，所以吃喝对我们非常重要，对我们亲近神也很重要。那刚刚我讲了，大部分的教会都在可能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有擘饼，有领主餐。可是擘饼领主餐真的是需要牧者来带领吗？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46-47节里面提到，他说他们就是这些基督徒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同心指的意思是什么？除了同心合意那个我们中文可以体会以外，同心是什么？同样有这样一个渴望，渴望什么？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渴望得着神的那样一个救恩，得着那样一个恩惠。然后这个事情不是在殿堂当中而已，有没有看到？且在家中。如果除了殿堂当中，而且在家中都可以擘饼，请问擘饼一定要牧者带领吗？如果是的话，那个祭司必须要跑遍各城各地耶，每天要跑，他腿都断了，或者是这个以色列民要安多少个祭司啊？那比我们所谓的里长还要多。所以其实擘饼并不一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按照初代教会，他们是每天，并不是一定要在神的殿堂当中，是在自己的家里，并不是要求由圣职人员来带领，而是我们只要信主的人，我们在家里有这样一个饼一个杯，我们就可以天天的擘饼来纪念主。我记得，我听到门弟兄有分享过，他说他很难接受，在上礼拜的时候我提到，他很难接受妈妈就这么走，因为平常回到家里面，就算妈妈生病，他还可以看得到。还可以跟门妈妈嘘寒问暖，说说笑笑。可是当门妈妈过世的时候，门弟兄回到家里面，他觉得好冷清。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虽然走了，我们或许会觉得冷清，但是神就是怕我们冷清，所以派了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就算我们的亲人走了，我们会怎么样？不会说走了就算了，跟我们那么亲，我们天天回到家里面，还去会看看那个房间，甚至走进那个房间里面，看看那张床，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怀念着这个亲人。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真的要领受这个饼这个杯，你可以天天领受，没有问题的。你天天领受的时候，你去怀念主耶稣基督为我所舍命，为我所造就，为我所摆上，为我所赐下的这些福分，我们这样子用 诚实，也就是单纯的心去用饭，不单单是平常的用饭，我们有谢饭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谢饭祷告绝对有，但除了用饭指的是吃饭以外，还有用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还怀着赞美神心，得众民的喜爱，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不单单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我们的家庭，甚至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不知道要去哪里买，等一下问一下这个欧弟兄，这是他买的，可以买一些放在家里面，在家里面你天天都可以剥饼，可以纪念神，与主亲近。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与神亲近的第一个要思考的吃喝。第二个拉撒，大家都在笑，对不对？好冲，很俗气的这个东西。我就说我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拉撒什么意思呢？我从旧约圣经来看好了。旧约在创世纪32:22-29，我们都晓得这是一个人类第一次的摔跤比赛，但是不是跟人，是跟谁？跟神。是雅各，雅各当时呢，他怕自己的大哥以扫来找麻烦，当快接近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仆人赶快送一些牛羊要去讨好自己的哥哥，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当时年轻的时候用了一碗红豆汤骗取了这个长者的名分。那又怕哥哥寻仇，所以夜间就半夜起来，带着两个妻子跟两个使女还有11个儿子过了那个河去，先把他们打发过河，然后所有的家产都让他过去以后，剩下雅各自己一个人留在当地等着可能跟哥哥会合。等啊等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啊，然后一直摔到天亮。那个人呢，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然后那个人就说：“天亮了啦，让我离开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拉着那个人，等于是有点很粗俗的这种耍赖一样。那那个人是什么？那个人其实是神。他说：“你的名叫什么？”雅各就跟他讲：“我叫雅各。”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以后就叫以色列。”所以我们现在才说以色列名嘛，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来跟神摔跤你都赢了。要不是我摸了你大腿一把，可能我还输给你。然后雅各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个人就说：“你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就在那里呢，为雅各祝福。好，什么叫拉撒？拖拖拉拉也好，拉着不放也好，这就是雅各他自己能够得着神的祝福，是因为他愿意继续一直的哀求，拉着神不走，不放他走，才有办法得着那样的一个祝福。这是旧约。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也是一样，有一个女人，她患了20年的血漏，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的衣裳坠子。他想去摸，因为怎么样，他心里说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痊愈了，我的血肉就会痊愈了。结果耶稣转过来看见他的时候，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很奇怪的一句话，他可以说：“哎，女人，你的信救了你。”那个女人就痊愈了嘛。结果耶稣说了什么？在这句话之前耶稣还说什么？放心。放心不是说放心了，我不会抓你去官府，不是，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勇敢一点，你如果真的要来得着拯救，得着那个患血漏被医治，你勇敢一点到我面前来求，不是只是试着摸一摸就好了。但是因着你的信心，你得救了，你的痊愈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跟神求，如果不勇敢的话，很难得着那样的一个神的祝福跟应许。这个部分呢，我要请啾啾上来帮我们讲第二个例子。
他听了好多例子，然后我答一个。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你朋友讲冲浪有多酷有多好玩，然后你就非常非常想要去体验，你就去了海边。那你去海边，你会选择你在岸边冲浪，还是会去水深一点的地方冲浪？那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在水深一点，因为比较过瘾，比较有体验感觉。那在水浅的地方的话，会卡住，会被石头，割到脚也好，割到手也好，然后浪也不会出现。那你那天很想要体验冲浪，那你要等那个浪嘛，因为有时候浪很小，有时候浪很大，那大一点的浪比较过瘾，那你就要慢慢慢慢的等大浪。那你在那边等的话，你等等等等了一阵子，那你会选择回家还是继续等？那如果是我，我够积极想要感觉到那冲浪的那个过瘾的话，我就会一直一直一直等。
好，谢谢。
我当时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说，我是不会游泳的人，但如果像他那样那么有想要冲浪的感觉的话，我会勇敢的往深水区去。如果我不够勇敢，我就在岸边，我冲不到浪的。你看那些冲浪的，绝对不是在岸边冲的，一定是到深水区去冲的。然后如果我没有那个耐心，在那边等了老半天，浪不来的话，我就回家了，那我也冲不到浪。所以我觉得，当主耶稣基督在跟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讲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你如果真的想求医治，你就勇敢的去跟神求。还有另外一个，刚刚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比较不敢去跟神求，是不是？啊，跟神亲近，到底为什么？我说，有可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求的话，你想想看，你看过哪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人撒娇的？有啦，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在路上那些准备要变性的人，否则正常的话，男人就是 macho macho 的。除了小孩子，我家儿子可能有时候会这样磨蹭一下，磨蹭一下，他可能觉得还小嘛，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我们大了以后，我们哪有这样磨蹭磨蹭啊？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会这样磨蹭他吗？会觉得不好意思，拍谁，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把神当成我们要亲近的人，我们还要去怕拍谁吗？在新约圣经当中，路加福音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嘛，是马大跟玛利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马大是忙来忙去的，玛利亚在哪里？他不会拍谁，不会不好意思的。马大姐姐忙进忙出的，结果他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着他讲道。然后耶稣就讲了什么？说这是上好的福分啊！你那边忙进忙出的，你都不来挨近我，不来亲近我。你来亲近我，不是单单为了讲道，你是来跟我亲近。玛利亚就选择了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丢脸。神都愿意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都不觉得丢脸，为我们罪钉死了，一个王被钉死了，他都不觉得丢脸了，我们还丢脸怕去跟神这样拉拉扯扯吗？这样撒娇吗？我们还会怕吗？如果会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让大家一起思考的，那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这样一个情节，在逾越节那天晚上，跟这个门徒，耶稣跟门徒吃完了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就公告说有一个门徒要出卖我了，然后就有另外一个门徒跟耶稣比较亲近的，他的做法是怎么样？第二十三节说什么？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我们今天都是男生对男生，我就突然间侧身挨进欧弟兄的怀里，他会觉得，然后我老婆搞不好会侧看你在干什么，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感问题。可是今天如果是神，你还有什么好丢脸的吗？如果今天神就在我们当中，难道你不会想去挨近他吗？换一个角度，如果今天是年轻人追星那个早期我们那个年代，刘德华对不对？还有什么林志玲啊？我如果在我们现场，我们真的很想去跟他挨着身体拍个照留念，对不对？那我们对神有没有同样这样一个想要去靠近神？甚至二十五节他说什么？那个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就这样窝在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不是为了听八卦，而是 如果你要听八卦，只是这样子就可以听的，他就窝在耶稣的身旁，因为他想知道到底是谁要卖了耶稣，他搞不好想要帮耶稣去顶，就把这个人 给处理掉的都有可能。就是代表这些门徒们对于主来讲，他们想亲近神是不怕周围的这个眼光，他就这样子去亲近神，对神撒娇，拉着神不放，这是我们亲近神另外一个。所以我们刚看了吃喝拉撒，还有第三点，大家想得到什么？睡，吃喝拉撒睡，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生的五样东西哦。你说他今天在讲什么？什么通这么俗气的东西？好，一样从圣经当中来看，在犹大书里面有说什么？这些做梦的人，像他们污秽身体一样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做。其实我们都会做梦，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做的梦有时候会是什么？做的异梦。可是这个做梦的人指的是什么？是那些有偷着进来，在第四节里面他说有偷着进来，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来到我们当中，借着有这个权柄，拿着这个教会的权柄，开始做假教师，做假先知，然后呢，带领一帮的人呢，不认独一的主宰，而是认他自己。所以你看到有些教会，有些人牧者可能变成一个好像灶王的这个心态一样，变成大家都围着他绕，都已经忘了神的存在，因为他可以发预言了，这些是有可能是假，所以要明辨。好，那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因为生命记当中有提到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跟你说我们去随从那素来你不认识的别神，这句话可能比较不会听到了，现在因为他这样一讲，你压根就是异端的嘛，可是他不讲，他说我们去侍奉，然后呢，所行的神迹其实虽然有应验，可是你也不要去听那先知或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你们若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也转告他。我前两礼拜还有一个基督徒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过两个月他回台湾，他的父亲母亲都去世了，那母亲去世的时候他 有正好回到台湾，有机会去等于是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爸爸他来不及见最后一面，就他就跟我讲说，我这次回台湾我要去观落阴。我一听吓傻了，基督徒耶，你怎么去观落阴？大家晓得什么叫观落阴吗？观落阴是台湾的民俗，就是我们有亲人死了，可能在阴间，然后呢借着灵媒呢可以到阴间去跟他沟通，他可以好像那个一个传声筒一样，把他的父亲的这个形象呢，这个说话的方式语气呢表达出来，好像可以跟父亲直接沟通一样，这叫观落阴。我说你是基督徒的，怎么还这么的糊涂，还去观落阴？这个是不对的。他说可是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来的机会见他最后一面。我说好了，今天假设你不是基督徒，你是相信佛教的轮回的，请问你确定你爸爸还在阴间吗？搞不好都轮走了，你去关谁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你也晓得我们人死了以后就是与主同在啦。如果你爸爸不是信主的人，我不敢说你爸爸是不是信主的，他说与主同在，你去关也关不到啊。我们从来没有基督徒说我来关，不是关落阴，我们关上堂，对不对？我们的亲人都上天堂了嘛，还有关落阴。就跟他讲不应该这么做，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习俗给沾染，因为这些是错误的。我们就要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些做梦的人呢，在哥罗西书里面有提到说，不要让这些人因着故意的谦虚跟敬拜天使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你们要跟对人，跟了这些人不会让你们更亲近神，其实神是要你直接去亲近他。这些人是拘泥在所见过的，就是常常会有听到人家说我有从神而来的异象，这句话其实我很害怕的。圣经当中有提到说民无异象则乱，没有错，但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牧者在讲异象异象的。曾经有一个牧者跟我们讲过啊，我从神而来的异象就是我要做这个社区服务啊，就动员大家去做社区服务，说的头头是道的，就是神给的意象要做社区服务。如果真的是神给的意象，就应该做得起来啊。 可是后来我看就是稀里糊涂的，然后支离破碎的，就没有在做社区服务。当然教会还是存在，可是我就对于这样子一个所谓意向，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张力在，因为或许是存着自己的欲心而讲出来的话。其实老实讲，圣经当中提到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在末后的日子，我们都要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呢，我们会说预言的，但是是要真的神所给你的。而少年人要看到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的。为什么我说亲近神的第三个是梦，是睡，是在睡梦当中，有时候神借着我们睡梦当中会对我们讲话，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虽然我们在座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不多，但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存在。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他周围的同工包括自己的太太都会方言祷告，他就是不会，因为他很逻辑性思考。直到有一天隔天醒来，他太太说，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事情吗？他说什么事？你居然在睡梦当中方言祷告。他是一个老美，他除了英文以外，老美就只会讲英文而已嘛，所以叫 American 嘛，会讲两种语言的叫 bilingual， 三种语言叫 trilingual， 一种语言叫 American 嘛，对不对？这个笑话是这样讲，他只会讲 American 英语而已啊。结果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居然方言祷告出来，原来必须要卸下他白天的那些逻辑啊，他那些属灵，所很属灵的眼镜啊，才能够去体会到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在睡梦当中也是需要去保守我们的心。如果你在睡梦当中去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看到了我仇人，我在睡梦当中杀了他一刀，你若警醒这是一个梦，赶快求神帮助你救赎你。有看到一些不好的景象，对神发出呼救。我们男生在睡梦当中看到一些裸女或什么的，求神遮盖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我曾经有几次的经验，但不多，代表我跟神可能还不够那么亲密。我是在睡梦当中哼着诗歌醒来，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被闹钟叫醒的那个很痛苦啊，要隔天要上班被闹钟叫醒，或者要上课被闹钟叫醒，很痛苦。可是你如果真的是哼着诗歌醒来的，那真的是很开心。虽然这个经历不多，但我能够体会得到那种各种的滋味。如果有机会，弟兄姐妹，在睡梦当中你去思考，甚至在睡觉之前你就跟神祷告，神求你在我的睡梦当中来跟我相见，来提醒我该做的事情，来调整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怎么亲近神？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你们洁净你们的手，你们清洁你们的心，不要成为罪人，神就亲近。亲密之旅的第一讲，吃喝，有机会在家里面领主的餐、主的饼、主的杯，拉撒，拉着神，对神撒娇，不要觉得丢脸，不要觉得害羞。睡觉，我们在睡梦当中去梦，去遇见神，在睡梦当中因着神的相遇能够醒得过来，甚至是哼着那个敬拜神的诗歌醒过来。你会感受到那个甜蜜。我们起来祷告。天父，在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与你亲近的道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我们知道要读经，要祷告，但主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这些议题，帮助我们若是有机会在家里，我们能够擘饼，能够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觉得羞愧，不觉得不好意思，去亲近神，去对神撒娇。我们也求神你在睡梦当中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无时无刻的尽心尽心尽意的去爱主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愿神你带领弟兄姐妹在走这条亲密之旅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神爱的甜美。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